26节，但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撵就他们的衣服，撵就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他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秋，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荣耀归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50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了，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好，谢谢九安姐妹。这一段很长，而且牵涉到很多的细节啊。从主耶稣开始要背十字架，要上各个他的开始记载，然后中间有一段他对妇女的讲话， 然后从33节到43节讲到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之后，他断气了，圣殿发生的事及之后有人帮他安葬，大概是这样子。当主耶稣对妇女讲那些话的时候，他是大概是讲到主后70年要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有战乱，有灾祸。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妇女如果不能够怀孕的话，真的是咒诅。但是他说到那个时候，怀胎跟养 baby 的反而有苦难，这是其中一段。从33到43节这一大段讲到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结局都不一样，三个人都死了。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死啊，在这个救恩里面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基督的角色是什么？悔改的强盗角色是什么？不悔改强盗的角色是什么？在救恩里面的角色啊，稍微大家稍微想一想。然后44节到49节讲到，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那这个对基督教救恩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哈、啊，同样是死，但这三个人的死啊，这个意义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幔子的裂开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的啊，有很深的意义在后面啊。这一段呢也出现很多人物，如果我们按照前两次看不同的人啊，在耶稣钉十字架过程当中被反照出来的人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啊，也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啊。这里要数的话至少有九类的人啊。关于死亡，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啊。第一个，什么是死亡？在第46节耶稣讲的这是最后一句话了啊。这里一共记载耶稣讲三句话啊，七句话中的三句话在这里可以找到啊。那他七句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什么叫死？死就是气断了，就是人的灵啊，因为灵和气这个词是同一个。当人的灵，耶稣说我把我的灵交在父的手中啊，他的灵一离开他的身体，气就断了啊，断怎么什么断了啊？这个气，这个灵与身体的连接就断了，那这个人就死了啊。所以这个很清楚哈、啊，什么是死亡啊？怎么来定义这个死亡啊？我们今天医学用脑死亡啊、心脏停跳啊等等来判别哈、啊，这些都是从医学的角度哈、啊。但从人生命的本质的角度，就是人的灵跟这个人的肉体身体一旦离开，一旦断了连接，这个人肉体就死了。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死是掌管在神的手中啊。耶稣不是被人杀死的啊，耶稣是主动自己把灵魂交出来，他才死的。而且呢，他自己讲过，他说没有人取我的性命，是我主动舍的啊。如果他不主动交出这个灵魂的话啊，他还会继续活着。但是，一旦他决定了这个时候到了哈、啊，那个时间很准确的哈，从午正到申初下午三点啊，下午三点的时候，那个时间是耶稣要离开，要啊这个啊幔子要断开啊，救赎要成就的那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审定的啊。所以你看他什么时候死，是由他自己来掌握的啊。那他不光是掌握他自己的生死，他也掌握今天我们在世上人的生命的生死。我们的气息什么时候还在，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不由我们决定的啊，是由神来决定的啊。神来赐给我们生命，神也决定什么时候会收取我们的生命。第三方面就是刚才吴长老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三个人同样是死，还记得我们读路加福音前面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故事。两个人都死了啊，两个人这个虽然一个是死得风风光光啊，有很 很好的葬礼啊，很体面的安葬啊，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裹吧哈，就给丢掉了，就埋葬了，很随便。但是一件事情是共同的，两个人都死了，但死了之后的结局就截然不同。一个是去了亚伯拉罕的怀中，一个是堕入到那个要一点水来解渴都没有的那个地狱的火当中。这个死亡一旦临到的时候，一旦人的灵离开这个身体，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来世，一个永恒的世界当中的时候，那个天与地的区别啊，这里面耶稣是带人去乐园，一个强盗是进了乐园，另外一个强盗呢，去哪里呢？是在乐园之外，可能去了那个财主所去的地方。所以今天就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这是每个人都要走的一步。我们今天还有气息存留的时候，怎么宝贝啊，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时间，不要去浪费它。好，一旦那个事情到来的时候，一旦我们的气息灵魂离开的时候，在世上能去要做的应该做的想去做的事情就都没有了，机会都没有了，把握住我们今天还依然有的这个机会，神依然给我们的机会哈，好好的去使用，好好的去认识主，好好的去真是悔改归向主，好好的去为主所使用，这些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我又是被指定的，因为我第一个先回答命弟兄的问好，所以我被指出来啊，所以以后也不能马上回答命弟兄的话。Anyway， 拉拉扎扎 ，OK。那我们这个王弟兄提到这个幔子是耶稣的身体，借着宝血呢，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直接与神沟通了。那王弟兄的体会是说，主呢是长阔高深的爱，他为了兵丁迫害他，还为他们着想，那个罪犯呢这样子的侮辱，还是为了罪犯而求赦免，所以他看到了神的这种大爱啊，阿嘎贝的爱。那Jenny 呢书读得很好啊， Jenny 这个笔记越做越棒，所以 Jenny 说这个他的领悟啊，他记载了黄师母的话，记了 Vivian 的分享，所以我觉得他的笔记非常丰富啊。那他提出来有哪些人呢，就提出来五种，根据他以前的笔记啊，有百夫长、约瑟、妇女、门徒、文士跟祭司长。那命弟兄后来再补充了，可能有犯人、西门、百姓，还有这个比拉多，所以应该是可以回答刚刚牧师谈的九种人了，不知道这答案对不对。但 Jenny 他有一点我觉得讲得很好，那也反映出来我们真的是被牧养的这个幸福。他说他在那个前一阵子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很内向害羞的，所以他就不太愿意也不太敢在大家面前做一些分享啊。其实我心有戚戚焉的啊，所以 Jenny 你不是唯一的一个。可是牧师跟他讲说，让他去看看西门，虽然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扛了这个十字架，叫他去看了之后，自己再做决定要不要分享。所以我觉得牧师的鼓励跟牧师的带领，让我们这个整个成根真的一直在茁壮真的是感谢神。跳出来我就是第47节那个百夫长。对我来说，我就看到，就说他把这些事情归荣耀与神啊。那我的联想就是，我们一般如果能够将荣耀归与神，这是我们谦卑的第一个大里程碑啊。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把荣耀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能够真正的把荣耀归与神的话， 我们就靠近神，更靠近神一步了。
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他真的是哈，之前可能他也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过耶稣，因为古利奈是在北非，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聚集的犹太人，所以那古利奈呢，常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地名哈，在《使徒行传》也提到，后来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同工也是古利奈人啊，所以那个地方呢，有一些敬虔的犹太人，每一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来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又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他之前真的是好像没有跟耶稣有任何的交集，但这一次也是被勉强去拉去当壮丁哈，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我记得以前我们读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有分享到哈，有的时候勉强去做一些事情哈，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哈，当他被勉强去跟耶稣同背十字架，哇，今天回头去看这是多荣耀的一件事儿，在耶稣最受苦的时候，他能够分担耶稣的这个重担，分担他的痛苦，而且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哈有提到，在马可福音里有提到，在罗马书里有提到他的家人，说明他后来真的是也进入教会，也蒙福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哈，有的时候，我们勉强去做一些事情，刚才提到这个分享哈，我们读经的责着有说，哎，你就哪怕是有一点点哈，你就开口去讲，看起来好像有点勉强哈，但是你一旦开口去做对的事情，哎，神的祝福就会更多的临到啊，让我们更加的蒙福啊，所以不要怕被人勉强去服侍啊，有机会就要去抓住啊，一旦开始做了，你会蒙受更大的祝福。
谢谢牧师，我们不要勉强，勉强也是福气，所以我要勉强那个 Cindy 开始讲。
对呀、讲的没错，都是有一点勉强啊。但是这个勉强呢，我就是要鼓励吴长老将来用粤语跟我们讲道分享。今天呢就是吴长老就是有问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幔子到底是代表什么。那我们就分享到幔子这个在旧约里面呢、在圣殿里面，这个幔子就是跟寄生所生所跟寄生所是分开，是隔开，是这样讲吗？隔开。那在寄生所里面呢，就是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有约柜。那个时候呢，平常一般人都不能够进去寄生所，为什么？就是因为神就是圣洁，我们就是污秽。我也听过一位牧师讲，就是一个比喻呢哈，神这个约柜是跟神呢还要应该讲这个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好像神的宝座，神就是坐在上面，就是在寄生所里面。有一位牧师就讲过用一个比喻，就是说神就是光，我们就是黑暗。当黑暗遇到光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天亮的时候了，黑暗就不见了。那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就是黑暗了，如果我们去遇到这个神遇到这个光的时候，我们也会消失。所以从前旧约的时候呢，犹太人是不能其实什么人都是不能够看见神。看见神的时候呢就必定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用这个幔子隔开人跟神见面的时间，就是每一年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献祭，就是为他自己的罪，为众人的罪去献祭，然后也要快快的进去快快的出来了哈，也不能够见神的面。这个幔子呢本来就是很厚厚的， 谢谢吴长老，就是说形容这个曼吉，就是好像我们手掌这么厚的，不是容易的分开。这个如果不是神做的，真的没有可能，而且是从上面到下面，分开两半。这个也是，好像就是不是，好像应该就是说，就是把人跟神可以再拉在一起，就是这个幔子的分开，就是好像耶稣身体的破碎，那就是把我们跟神再次可以拉回来，再次可以一起，从永远都不会再分开，也是可以讲是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再不会用这个幔子来分开，好像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祷告啊，跟他讲话，随时都可以。我们也是跟神有一个关系。
Cindy 啊，你的国语现在是 A plus，
谢谢，
非常好。
你的粤语也是很好的。
牧师讲吧。
我说刚才听 Cindy， 前面听 Jennifer 的分享。听完以后都不觉得他们是被勉强出来分享的哦，呀，其实他们都有话，有很好的分享可以跟大家讲的哈，只不过稍微需要一点的 push 哈，所以以后可以说不需要，不需要 push， 他们可以主动出来分享哈，就不需要被勉强。吴长老不需要勉强讲粤语的哦，吴长老就是讲粤语的。
我要感谢神，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读经读不懂，但是我们参加晨更，参加查经小组，有一天突然就懂了。刚刚我们小组就有一位姐妹好像不太懂那个曼子的事情，后来她懂了，感谢神。那个第一个问题我以前好像提过一次啊，这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三个人，主耶稣是替我们的罪死，他是 die in sin， no， 他是 die for sin， 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然后那个得救的强盗死了，他是 die to sin， 他是向着罪死，他离开罪，他是 to sin。另外一个老死不悔改的强盗，他是 die in sin， 他是在罪中死。所以这三个差别很大，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才有救恩。悔改的强盗临死前悔改就离开罪了，至死不悔的强盗在最终就沦亡死掉了。所以刚刚听弟兄讲的说很好，他说我们传福音要传，即使人家不愿意听，我们还是要传，勉强人家听。他在临死前如果信的话，他也离开罪了，这对我们都很好的鼓舞。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前面提到这里可能找到九种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上那个有一类人叫与耶稣熟识的人，那其中包括从加利利来的那些的妇女，在49节、55节、56节都有提到这些人。这些人默默地陪着耶稣，跟随耶稣，直到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还在。那在这九种人当中，有一些是有一些出人意料出现的人啊，像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啊，就好像 nowhere 就把这人抓出来了啊。但这个人因为的遇见耶稣呢，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啊。两个强盗当中，其实一开始两个强盗都在讥讽耶稣，讲同样的话。但很出人意料的就是，其中一个强盗在临死之前，真是圣灵给他有这样的光照怜悯啊，他也愿意马上悔改讲出这些话，求耶稣当主的国降临的时候来纪念他，他就得救了。临死的一刻哦，之前几分钟他还在讽刺耶稣，但之后几分钟他只要一转过来所以这些有一点出人意料。百夫长也是出人意料的人物，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一个罗马的军官， 竟然在最后看到耶稣死的时候能说这真是一个义人、啊、这个把荣耀归给神、啊、出人意料的还有这个约瑟，这个神的国、啊、人的生命的改变呢，真的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清楚的。为什么要用这个面教来比喻神的国？为什么要用那个芥菜种来比喻神的国、啊、就是你这些事情都，你说谁能够提前能够想到 这些人会在最后一刻会出来。这个 我后院养了一些吊兰、啊嗯、它不开花的、啊、它就是长叶子、啊、你就不知道它从哪个叉它长出新叶子来。哎，你经常看一看，哎，这里出了一个小苗，那里出了一个小苗。这个植物，耶稣常常用这个植物来比喻生命啊，这个葡萄树啊，橄榄树啊，啊，这个植物就是啊，你不知道从哪里这个生命就会长出一枝来，而且这个枝这一枝条越长越长越长越大哈、啊，也真的是啊，看到这些都是因为遇见耶稣，这些人都是因为看到耶稣最后一刻。所做的，听到他所讲的，看到他那种生命的样子，一旦触到耶稣的生命本质本身的时候，这些人都被改变，啊，这是天国的样式哈。所以我们在做志愿证传福音的时候，就把耶稣带到人的面前，啊，把耶稣的十字架，把耶稣的爱描述给人看啊，借着我们的经历讲述给人听啊，让人直接碰到耶稣的时候，人的生命都会改变。
就是思想到，就是说这些妇女们这么爱主哈、哦，看到主所的作为的时候，就心里很有同情，而且从老远就一直跟着这个耶稣哈、哦。那我们说，哎，奇怪，那耶稣为什么会讲出说，哇，你要为你自己的那个儿子那个哭泣啊什么的？我说怎么会讲出这些？在思想了一下以后，我们有的时候到底我们发出的是同情的这种哭泣呢，还是怎么样子的哭泣？因为耶稣不需要同情，他有他的旨意，神不需要人同情。那我们的那个出发点如果只是在同情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失掉了，我们没有注意到？后来我在思想，哦，原来耶稣在提醒我们，那个妇女们比较有那种同情心，很容易心软就哭泣，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有这个心对了以后，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为罪敏感啊？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些我们的孩子还有家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在家里认罪悔改，然后以神为中心，然后全家一起归向主？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他这个地方讲，你要为你自己的孩子哀哭啊！如果我们的孩子中间有人有一些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没有带到主的面前的话，那他走得越走越远的话，那我们才真的是要哀哭。所以我们就在思想，就说我们的在十字架前看到了这些为耶稣哀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同情心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个对罪敏感的心，对自己的责任，神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怎么样做，怎么样把家人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人能够带到主的面前，然后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心，然后把所有我们可能认识的我们认识的人或者什么带到主的面前。至于神有没有拣选他，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尤其是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有尽到责任了呀？为罪悔改而哀哭。
大家知道我说两句话， 就是41节和42节，我说这个强盗他所说的话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一句话表示他的认罪悔改，他对自己的认识。然后42节，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一句话代表他对耶稣的信，他相信耶稣虽然现在钉在十字架上，他将来要得国，并且他要做王，他信耶稣。所以我觉得这一两点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本相，认罪悔改，并且要信这位真正可以救我们的主。完了，谢谢。
那就三个 individual 出来，一个是个犯人，一个是白夫长，一个是弱势。白夫长他对耶稣的死甚有感动，他就归荣耀与神，他说这真是个义人，他没有接纳耶稣是弥赛亚，他尊到一个地步，虽然是归荣耀与神，这个犹太教的神是也是很难的了，但是他没有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只能说他是义人。那么这个弱势呢，他没有服从公会的决定，他也没有公开站对耶稣站边，他只是默默做他的事，就是把耶稣撞了。这两个人都是有尊贵的，有权利的，要被人尊重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慢进一步，就是认识主耶稣。反义这个犯人他是很低下的，反而他就愿意承认自己。有时候这是很奇妙，有些 很有钱很有富贵的那些人呢，他没有公开的承认，没有偷偷的 commitment， 反正那是一无所有的就愿意接受主。这是就为什么主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天国是你们的啊，也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啊，那个高贵的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但是他没有坚决的承认主耶稣的神性，反而那个地下的妇女的妇人，在撒玛利亚妇人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认对耶稣认知是他是弥赛亚。
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讲了四段的话，三句是在十字架上，一句是对耶路撒冷的妇女哀嚎哀哭的这些的妇女，那这些话其实都指向最终的审判，讲到人的最终的结局，讲到这个人要为将来要面临的审判要做好预备。所以当人回应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两个强盗中的一个是一个代表，当他回应这个人最终结局的这个信息啊，愿意提醒，愿意受提醒，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蒙了拯救啊。所以这一段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啊。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的荣耀，每一天都把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一一的彰显在我们面前。主啊，每当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很大的感动。我们真的凭什么主耶稣基督能够舍弃他的生命，舍弃他的荣耀，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的赎罪。主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这个就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是爱到底，也是你的怜悯，看到我们每一天 都在犯罪的时候，主啊，你的怜悯就是把我们救赎，让我们真的更加认识你，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伟大的真神，也是我们心中的主，心中的王。主啊，我们真的巴不得把你的福音传到第一集，让每一位朋友们 我们认识的，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朋友，真的巴不得把这个福音传到他们身上。求主你，你的怜悯，你的救赎，你的你的恩典，一一的临到他们心中。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哎呀，我们真的心中有很大的负担，就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每一天在晨更里面，真的更加能够认识你，更加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主你的灵每一天都让我们看到你的同在，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学习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